弟兄姐妹平安。那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约拿书，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怜悯人的人必蒙怜悯。开始的之前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召聚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愿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耳，也洁净我们的口唇，让我们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愿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造就。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的1-11节。前面我们以前分享过约拿书，可能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简单的回顾一下约拿书前面的一些的内容。我们把约拿书归结到五个大，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大是什么？大风。第二个大是什么？第一个是大风，对不起，我自己有点都没有，都说错了。第一个是大错，因为是神让约拿去传福音，但是呢，约拿自己就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所以第一个大是大错。第二个大呢，是神要纠正约拿的错误，所以就兴起了一个大风。那么大风以后，为了管教约拿，就第三个大就是大鱼。但是当约拿被管教以后，他似乎跟神有这样一个悔改的过程，然后就进到第四个大，就是大城。他去跑到尼尼微城，向这个城里面的人去传讲悔改的信息，当时的人都悔改了。那么今天就会谈到第五个大，就是叫大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的1-11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1-2起。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何不领吗？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温，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的比活的还好。”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因为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了一次，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的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像以往一样，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字面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的事情。第四章第一节，实际这句话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地方是有需要我们去花一点时间去做一点研究的。这个话是这样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在我们中文的这种翻译中间看出来，好像是两个动词，一个是不悦，一个是发怒。但实际还有一个动词，包括在英文中间都很难翻译出来。而这个动词却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们说到不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很不高兴，或者心里很不开心。 这样的一个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在希伯来原文中间强调的这个字，它包含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确实是有不高兴的意思，但是第二重含义是更关键的，因为那个字代表着约拿自己的内心是恶的。那约拿的内心是恶的，所以这个字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字可以说用这个字来奠定了整个第四章的解释。这个同样一个字，另外一个地方在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是在该隐对亚伯的时候。所以当该隐的看见亚伯献祭蒙神悦纳的时候，该隐就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大大的不悦。这个不悦就是一个恶的一个开始。所以在这个字里面，无论是英文无论是中文，很难把希伯来文这个字这本来的意思表达出来。那这是第一个讲到的一个不悦。所以这个不悦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不喜欢，或者是简单说我不高兴，而是把内心中间人的那个恶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独特的一个表达。所以后面叫且甚发怒。这个发怒在我们今天看好像就一般的是一个发脾气，其实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非常好的形容这个字，这个字叫什么？叫怒火中烧。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 burn with anger， 就是这个发脾气发到自己就被烧糊了一样，烧焦了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神确实再一次会让约拿借着这个热风，我们后面会看到借着热风让他再一次学习说你这样的发怒是合理的事情吗？好，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把这一段话如果要是用比较直接的文字来去翻译的话，实际他的意思是说约拿是恶的，这件事情就是指着尼尼微悔改的这件事情使约拿显出来他内心的恶，并且因此造成了约拿的内心中间的那种怒火。这个是一个表达的一个直接的含义。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解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不是一个普普当通的不高兴，不是一个像有些人简单的解释说约拿是个犹太人，看到了这个尼尼微城他们所代表的是亚述人，因为亚述人在尼尼微在这个约拿的时代的时候是逼迫以色列人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约拿是一个民族的仇恨，他是说因为民族关系他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让这个压迫他们的民族悔改。其实照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内容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民族仇恨的观念，是指着约拿内心中间那个人的恶的那一些东西被激发出来。好，这是讲到了第一个大大的不悦。那么第二节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那这个祷告让我们想起什么？就是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以后终于开始开口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和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实际是一个字。为什么强调这个字呢？因为在鱼肚子里头的时候约拿为什么待了三天三夜以后才祷告？我们上次分享过，实际他压根儿就不愿意，但是是不得不。所以约拿是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以后是不得不的开始祷告的时候开始认错，所以那个是一个祷告。这里面也是一样，因为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约拿非常生气，但是这个气又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他也不得不去祷告。那这个两个意思实际是有一个并列性的一个连接。好，这是讲到了祷告。那后面是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那我们在中文中间看这个句子的句式的时候好像没有觉得什么，但是作为犹太人的作为读者来讲，他从这句话里面他马上就能知道在这句话里面曾经有两个人在旧约里面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节是在创世纪第42章的第22节，创世纪第42章的22节。创世纪42章的22节，当流便这个对这个约瑟的时候，这是约瑟认弟弟那个中间的一个过程的一段故事。那流便在这里面是这样说，咱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吕便是一样的，就是 吕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在这里面用同样一个句式代表着什么？是吕便的一个推卸责任。所以在犹太人一看到这句话里面，他马上借着这个句式就知道说，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一种说法。这是第一处圣经出现这样的句式。另外一处同样出现这个句式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如果大家圣经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出埃及十四章讲的是什么。第十四章实际是讲到过红海。所以在这个过红海之前，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说的呢？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可以从第十节看，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同样的句式，作为犹太人来讲，他立刻就能从这个句式中间就知道神要提醒他们什么事情。一，推诿责任；二，他们抱怨神。哪两个？这两个都用在了约拿身上。所以借着这样一个话，神让我们第一清楚地看到约拿在这个时候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显出来的是什么，是他内心的那个恶显出来了，这是他第一个恶的表现。好，这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句式所表达的。那我们往下继续看，回到约拿书。约拿书是这样，后面继续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施。我们看到了这里面他在给自己去他施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么在这个借口中间，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第一个是看到有一个字，第二节的里面说我知道。那么约拿知不知道神呢？约拿肯定是知道神的。为什么我们说约拿他知道神呢？因为约拿他自己在一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大风浪一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风浪是为了谁的缘故，不是为着别人的缘故，是为他自己的缘故。他也知道神为什么要兴起这个大风浪，所以约拿是非常了解神，而且约拿也很知道神。约拿知道神知道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他下面在他的祷告中间有五个要素来反映出来，他确实对上帝的属性或者是上帝的特性非常的清楚。上帝是什么样的属性？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五个属性中间，在整本圣经中间同时提到这五个属性只有这一处和约珥书的一处。所以我们就说看到约拿对上帝的理解不是一般的清楚，不是一般的理解，他对上帝的品性对上帝熟知的程度是非常的清楚的。然而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约拿真的知道上帝吗？约拿真的知道上帝吗？这个问题实际最后借着整个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经文显明出来，约拿不是真知道上帝，他所知道的上帝仅仅是停留在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告白的程度上，只是对上帝有一个直觉的了解，有一个表面上的了解。然而他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一个应用的地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在主的认识上不断的前进。好，这个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应用部分。所以这是讲到了一个知道。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刚才这个属性中间是讲到我知道神是有恩典。我们今天无论是唱的歌还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文章里面都有这个恩典这两个字。恩典是什么意思？所以恩典是指着你不配但是神给你的，那才叫恩典。如果你配得的或者说你跟神可以交换的东西，那是你当得的，就不叫恩典。 所以恩典是你本来不该有而有的，这个叫恩典。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是有怜悯的神。什么叫有怜悯呢？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怜悯是指着一个上帝对我们中间那一份特别的爱，这一份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因为若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做得多好，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之所以蒙到了上帝的怜悯，是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主题中间来谈，后面我们会讲到说到底什么叫做一个怜悯。好，第三个属性，不轻易发怒。的确是，如果照着旧约的律法中间，当约拿第一次违背神的时候，按照律法的要求，上帝就会怎么样，要把约拿治死。但是上帝给约拿第二次悔改的，给了他第二次的机会，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可以再一次的去侍奉神。这就是神的不轻易发怒。同样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说，当整个以色列人读到了这个约拿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产生一个悔改的信息呢？他们有没有得到悔改的信息呢？当主耶稣再一次讲到约拿的神迹的时候，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有没有得到这个悔改的信息呢？其实我们在借着整个新约的亮光，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至始至终都没有悔改归向到耶稣基督身上。好，这个是讲到了这个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慈爱里面，我们以前在这个新旧约概论班的时候讲过这个概念。这个慈爱不是一个像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我们说到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相爱，或者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相爱。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我们对神的关系用这个字的时候所表达的，是指着在契约中间的忠诚。在契约中间的忠诚，人和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坚定不移的一个忠诚。所以在这个里面所表达的，它实际是有一个契约的含义。因此当这个字说大卫爱约拿丹的时候，这个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不是一个像我们说的人和人之间那种肉体的爱，或者是像兄弟之爱，而是讲到的是一个守约忠诚的之间的一个爱。所以这个讲到丰富的慈爱是含有一个约的含义的。后面是说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我们借着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确没有因着这个尼尼微城人的悔改，上帝没有把他说的40天的灾降给尼尼微人。因此神显出来说，当人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是愿意赦免的一个神。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后悔不降灾。那约拿说，我知道你这些东西，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觉得我不希望是那个看到这些人的悔改，所以我就要跑到他施去。那这个是约拿当时的想法。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也都分享过，为什么说他这样做实际代表着他在违背上帝的旨意呢？好，第三章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人就是说一下子跟神发脾气，发到最后就是说我干脆我死了算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这个领袖中间经常会有这种抱怨的话。摩西说过这样的话，以利亚也说过这样的话。一旦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我这人不行，我不如我祖宗，干脆你把我命取掉好了。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这段话的解释，为什么他要寻死，这段话的解释放到我们下一讲作为整个约拿书的总结。因为他要求死所表达的一个含义，实际是我们会说涉及到整个约拿书，甚至整个涉及到上帝对犹太人的旨意的解释部分。所以我们放到最后的下一讲里面来去分享。好，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这个是神的一个问题啊。你发过这样的发怒合乎理吗？那么这个字也是出现在这个该隐和这个亚伯的那个故事中间。所以当该隐 杀掉了亚伯的时候，神对亚伯同样，神对该隐同样有这样一个提醒，神就问亚伯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地方都把这个关系连接到了该隐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就要强调说，那个大大的不悦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悦，是一个内心的恶的表达，所以这个是一个表达出来的关系。那么对于神这样的一个问题，约拿他有回答吗？他没有回答，他马上就是说，于是约拿出城，他没有回答上帝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人也确实够厉害的，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一个先知，居然在神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不回答，只用行动来回答。他的行动是什么呢？后面就是说，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要坐那儿看看上帝要使用什么样的作为。为什么我们回头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自然我们读到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搭一座棚子坐在那里看上帝的作为呢？因为实际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他对上帝的信息的理解的问题。因为上帝借着其他的先知，在他之前的先知已经告诉大家说，尼尼微城一定会覆灭，因此约拿他以一种看人家笑话的一种心态，就坐在那里说，我宁可等死，我也要等在这儿，我看这个尼尼微城到底要不要灭亡。这个就是约拿搭棚子的原因。所以他搭的这个棚子是非常有讲究的。为什么说他家搭这个棚子非常有讲究呢？因为这个棚子是一个所谓我们中国的那个翻译里面可以比较翻译的比较贴切的是瓜棚，在瓜田里面那个瓜棚，那也是能够遮风避雨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然后呢，自己搭了很多的木头支起来，所以也有躺的地方，也有睡觉的地方，甚至可能还说不定还能有个做饭的地方。所以这个小棚子并不是非常的简单。所以约拿仔在里面就是准备在那好好的过一段日子了。所以他这个不是说我就坐在那里头，我只是简单的看一看，我说完了会有什么样的信息，而是约拿准备说跟神要抗到底，我到底要看看，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应验，我总之我要搭个棚子坐在那里，我看你什么时候要说尼尼微城覆灭这个事情发生。这就是约拿当时的一个心境。所以这是一个棚子。那么我们把棚子这一件事情记住，因为我们下一次会把它与以赛亚书联系起来。实际神借着这个棚子让以色列人学习到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预言一定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好，这个是讲到的这个棚子。所以神也很有意思，当约拿拒绝回答上帝的命令的时候，那么他是用行动来去做的话，那上帝也去用行动来回答你。所以神是怎么样做的呢？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高过约拿，影儿遮住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我们知道这种瓜棚它是没有，它是漏风的，所以它是不可能，它只能是稍稍挡一点东西，但不可能完全的像我们今天那种简易工棚一样的能够把所有的日头都给挡住。所以呢，神也很有意思，让它长出来一个大蓖麻遮住它，让它有阴凉，它就会觉得哎 OK， 觉得很开心。所以约拿的反应是什么？约拿因着蓖麻就大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是什么？大大的发怒，这个时候又变成什么？大大的喜乐。所以约拿这个生命或者是说这种情感的经历在这一瞬间就会从上到下会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剧烈的波动。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了这蓖麻。所以这两处东西都是神迹。为什么说是神迹呢？因为一夜之间能长出这么一个大的蓖麻，常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是发生不了的，这是一个神迹。而且第二天早晨神又安排了一条虫子，一瞬间就把它给吃完，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在约拿的里面中间有很多的神迹是发生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神为什么要兴起一个蓖麻，又要放出来一个虫子把这个蓖麻咬了呢？我们后面会看到神告诉约拿说，这世界的统治，这世界的治理不是在人的手下，是在上帝的手下。 好，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么第八节里面讲到东风，其实东风我们可能因为着我们的地理关系的话，我们在国内是觉得东风肯定是比较海风过来的，相对凉爽一些。在沙漠里面的犹太的地里面正好是相反，东面来的风和南面来的风都是干燥的热风，非常干燥的热风，因为他们的东面和他们的南面都是沙漠地带，所以从东面和南面来的风，那是一个完全是说可以说能把人烤干的一个那种非常的燥热的那种风。风本身也提醒约拿说，他们曾经在海上遇到过风暴，所以神用风来去提醒，让约拿去思考，你这样发怒是合理不合理的呢？所以约拿再一次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做了一个回答，他对神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两次说到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说约拿在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的时候，实际我们在中文中间很难体会到他的这个里面所表达的一个含义，因为约拿在里面讲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字句直接一对一的翻译的时候，约拿实际是这样说，对我自己而言，我死的就比我活着好。我为什么强调对我而言呢？因为约拿在这段的里面他所侧重点是他个人的感受，他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他想过上帝是怎么想的，他在这个时候同样也没有想过尼尼微人是怎么想的，而他只是在很注重说我自己在怎么想，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神让他从一个发怒，最后让你变得你自己心里面很高兴，大大的喜乐，然后最后再一次的让你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让你看到说你到底的重心是在哪里，你所关心的地方是在上帝的身上，你关心的地方是在别人的身上，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一个不同的答案。好，所以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理吗？神没有直接问你自己，再一次问到他自己合理不合理，而神问他说，你为这个蓖麻发怒合理不合理呢？那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约拿真的在乎这根植物吗？约拿在乎的到底是这个植物本身，还是在乎什么？接着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我们知道约拿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个植物的死活，他所在意的是他自己的感受，他真正在乎的是他的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再一次回头看到，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到第三节，约拿在这个祷告中间他到底说了几个我呢？他跟神说，你有五个特点，有公义，对不起，又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并且后悔。但是他在这里面同样他说了五个我，所以说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句式中间表达的，约拿只在乎他自己的感受，约拿只在乎他自己的那种所谓的得失的问题，没有考虑到上帝的事情，没有考虑到那些得救人的感受，所谓的尼尼微那些人的感受。所以这是约拿的一个祷告。那么在这段祷告里面，我们想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祷告中间也有五个我出现，那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当魔鬼说我要成为上帝的时候，他所用的句式和这个里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约拿中间那个内心的恶的第二个表现出来了，他要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完全不管上帝的感受，只是说我怎么样。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的一个自义。法利赛人的自义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今天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这个我们刚才这经文里头第十节， 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给他一个回答说，上帝是有怜悯的神，包括你约拿在内没有被上帝惩罚以至于死，也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也是在上帝的怜悯之中。好，这是讲到了这个第十节。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果大家读经读得比较仔细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实际在这里面上帝的名字出现了变化。有的地方他说的是什么？耶和华。有的地方出现的是什么？是神。然后又回到后面又是什么？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用的是耶和华，第六节到第九节所有出现的是神，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再一次回到耶和华。所以我们以前分享过，耶和华的含义是什么？是指着上帝是我们的主，代表的是一个约的关系。所以是上帝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与约拿谈的是一个约的关系，约所带来的是什么？约所带来的就是救赎，这是一个约定的关系。但是到了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这个名字变成了神 Elohim。 Elohim 所表达的这个神的这个意思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可以命令一个蓖麻从地下生长出来，他可以命令一个虫子把蓖麻吃掉，这些就是代表着上帝的权柄，同样也代表着上帝的一个荣耀。因此当第九节的时候说，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理吗？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在挑战上帝荣耀的权柄？你是不是在挑战上帝那个治理？这是说神问这句话所表达的含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稍稍注意一下这种名称的变化，因为它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是有不同的，有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中间，圣经里面上帝对我们说的话经常是反映在这个变化里面。好，后面我们再回到第十一节，看到了这个变化以后，我们十一节里面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字叫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其实这个分辨呢，在这个原来的字里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知道。所以我一说知道，大家就立刻就知道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约拿说，我知道上帝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我知道你是上帝，但是神用一个反问的问题来问，你知道了，但是这世界上那些不知道的人该怎么办呢？这个就是神对约拿的一个问题，那些不知道上帝的人怎么办呢？好，这个是我们借着我们刚才把这个经文的结构分析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些的字面上这个解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见。那好，我们就回到了一个下面的就是说，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上帝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是想有这样的几条，其中一条是这样：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并非必然的等于真正的认识神。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大家要听清楚。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未必必然的等于你真正的认识神。什么意思？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学习了一堆的属灵的术语，他的祷告甚至可以很好，甚至也有可能做很多的正确的表达，甚至还可以，我们以前曾经遇到过一个例子，甚至还有人没有信主，但是都可以带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组查经，因为他讲出来的东西让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没有信。但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能是不是一定等于他真正认识神呢？不一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肯定是有正确的信仰告白，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人口头上说得很好，不代表着他真正的认识神，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在这上面就一定要非常的谨慎。信仰告白就如同一个指路牌一样，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 Fairmount Park 如何走，但是信仰告白不是简简单单等于 Fairmount Park， 我们还必须要跟着耶稣基督往前前行。我们的信仰不能够仅仅单单停留在我们一个口头的告白上面，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向前行，进到一个水深之处。什么叫做水深之处呢？就是与神同行，神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因此保罗没有说让我们仅仅停留在一个认识的阶段，是让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一种真知道他。为什么强调真知道他？若我们的生命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刚刚入门的阶段，甚至是说我们仅仅停留在一个我们能讲，或者是说我们刚刚可以说我们稍稍对上帝有一个了解，我们口头上能说的很多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并不叫做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是与基督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有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生的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在内心中间，这才是叫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六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尽力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此说呢？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早以前读这经文的时候，我非常不明白，我觉得说为什么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呢？什么是基督的开始的这个道理的开端呢？那后面讲死人复活，那我马上就产生怀疑了，困惑了，因为我说死人复活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东西吗？怎么就变成了个开端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实际在提醒我们基督徒，他不是提醒一个不信的人，他是提醒基督徒，我们要在认识上帝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要竭力进到一个完全认识上帝的一个地步。为什么说竭力进到呢？因为要付代价。这个认识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认识神，谁敢说自己真正的认识神呢？我们都认识神，如同约拿一样，我们知不知道神？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那丰富的神呢？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在生命中间要不断的去竭力的去进到这个追求，要不断的努力去向前行，这个就是所谓竭力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说我们要把这个话听清楚，而不是说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我们不需要信仰告白，没有这个任何的含义，而是我们说我们要把信仰告白的内容变成一个真正我们生命中间的东西，让他能够指导我们能够在认识神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做他一个真正的指路牌的一个作用。好，那么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六章一节，我们就会有第二个所谓的应用。那么停留在开端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呢？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得救就好了，我为什么非要去竭力的去追求这种完全呢？我停留到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挺好吗？每个礼拜天来教会，看着周五晚上到小组去查查经，然后礼拜六有时候教会会有一些的特会，那我不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好吗？为什么我还需要追求呢？危险在哪里？其实危险是有很多的，在今天里面我们只分享一个危险，就是当一个基督徒进到了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了一种毫无怜悯心的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毫无怜悯心的人呢？因为在圣经中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进到了一个自认为我们都已经完全的时候，我们自认为都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成，我认为我们说只要所有遇到难处我们祷告就好了，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找牧师就好了，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说哎呀有长老可以帮忙，有弟兄姐妹可以帮忙，似乎你把教会就当成了一种俱乐部性质的东西，你所有需要的资源似乎你都可以从教会里拿到。你的信仰若是停留在这样的阶段的时候，你不仅仅是没有真正认识到神，而且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毫无怜悯心的人。圣经里面的怜悯心和我们常说的可怜别人是两个含义。 圣经中间的怜悯不是用可怜这个意思，而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两个字经常放到一起。什么叫可怜？其实可怜多数的情况下，当我们可怜别人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不是说绝对一定，多数情况下都是有一个假设在里头，就是说我比你高，我比你水平好，我比你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容易产生一种可怜别人，就会觉得说 OK， 我有余力你没有，这就是一种可怜。但是圣经中间所讲到的怜悯不是这样，怜悯是一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里面一个表现，是一个慈爱的表现。我们刚才前面所讲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彰显。所以这个怜悯不是因为我比你更强我去怜悯，而是说这是上帝让我们在属灵的家里面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怜悯。怜悯的心是从哪里出来的？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蒙上帝的救赎以后，上帝的怜悯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去真正的去怜悯别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不容易有真正的怜悯心呢？实际我们当我们看到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有在这个我们查这个孩子宝要理问答的时候，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句话听上去没什么问题，很好。而且怎么解释呢？我们经常会把这个债字儿，因为路加福音在同样的一个经文环境里面，把这个债字就用直接写成了是个罪。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OK， 主导文这里面是教导我们说上帝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一样。那我们会把这个债字儿弱化，但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它含义远远超出一个罪的范围。什么叫免我们的债？首先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上帝，我们亏欠的是上帝的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没有怜悯心的人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欠了上帝的债，所以他才不会有怜悯心，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什么事我都可以做好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呢？我们来查两节经文，我们看看为什么我说因为怜悯心的没有怜悯心是因为没有我们不认为我们欠上帝的债。一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的第9节到第14节，路加福音的18章的第9节到第14节，好，找到了以后我来念。路加福音18章的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段的经文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内容是在于让我们看见在法利赛人的祷告中间他表达的是什么。他认为我不亏欠上帝任何事情，因为他觉得你上帝要求的我进食，你要求我进食，好，我一星期做两次，你让我献上十分之一我都完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代表着他自认为不再欠上帝任何的债。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当一个人进到这个状态的时候，若是上帝任凭他如此的话，他永远不会从这里面出来。但是若是上帝救拔的人，上帝一定会兴起管教，让我们真正看到说连我们的生命的存留都在乎上帝。我们欠上帝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欠上帝的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同样税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欠上帝的太多了， 所以他连到上帝那里去他都不敢。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不光是祷告所反映出来的，祷告反映出来的是他内心的属灵的光景。一个人他知道自己亏欠上帝，一个人认为自己不亏欠上帝，哪个在上帝的眼里更算为有益呢？耶稣已经回答了，那个亏欠，自认为亏欠上帝的人，在上帝的眼里更算为有益，因为他承认自己的不足。同样一节经文我们往下看，在这一段里头，第十八节到这个第二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好，二十一节，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二十二节，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在这段经文里头，少年官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是一样的，他也不认为他亏欠了上帝。因为当耶稣问他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到第九诫的时候，他说我都遵守了，而且他说我一切都遵守了，是指着当耶稣只问他你第五诫到第九诫有没有遵守的时候，他说我连第一诫到第十诫全都遵守完了。真的如此吗？所以神只是用一句话，就是说你来跟从我，你把家产变卖跟从我，这一句话就显出来这个人对上帝的认识是何等的贫乏。他所认识的上帝只是一个很小小的上帝，只是一个可以给他利益的一个上帝，而他没有真正认识神。但是他自己又怎么样呢？他自己认为他已经很富足。所以登山八福第一福是什么？就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一些人必得饱足。为什么？当我们自己觉着我们自己不需要神的时候，上帝说，那你就自己折腾你自己的事情吧。但是当我们承认说，主啊，我们生命中间离不开你的时候，上帝说，我会救你。这个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没有怜悯心，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不亏欠任何的上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对得起上帝了。真的是如此吗？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告诉我们说，当真正基督徒有一颗感恩的心坐在那里头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坐在那里说，上帝我亏欠你的时候，上帝必赦免我们，上帝必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几个事情，犹太人或者说法利赛人可不可以讲难呢？他们也可以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犹太人的祷告虽然字面上可以不一样，但是它包含的要素可以跟这里面是一样的。他们也可以求神的国降临，虽然神的国的概念跟我们不一样，他也可以说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今日可以有今天可以过得很好。他们的祷告在这个部分里面都可以一致，但是当耶稣说你们的祷告若要如此，你们若祷告的时候要如此行，要如此说的时候，那个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就是在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神在教导基督徒的祷告和法利赛人祷告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亏欠了神，我们亏欠了上帝。好，那么后面我们自然就会谈到一个若没有怜悯心，我们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若没有怜悯心，我们就会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里所讲到那个恶仆一样。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这个恶仆的比喻。我们不会展开讲，因为牧师还要会讲到这个比喻，我们只是在这边稍稍提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到这个三十节， 大概的故事是这样，就是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字，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也出现。一是那个主人动了慈心。慈心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所念到的那个经文，你是有丰富的慈爱，因为有丰富的慈爱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主人动了慈心。那么这个主人因着怜悯的关系，把这个人赦免了，免了他的债。但是这个人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那些欠他的人呢？没有。所以在那个主导文中间，我们看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经常会把这一段的主导文给解释错误。解释错的危险在哪里？我们经常变成一个次序性的时间次序上的一个错误。我们经常会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债，所以我们得先免别人的债，然后神才会免我们的债。但是这不是主导文这段内容所讲到的含义。如同免了人的债是指着用同样的方式去赦免别人，所以是以指着一个 manner 的方式，是指着一个同样的一个你做事的一个行为的模范 pattern， 所谓的 pattern， 用同样的方式来去赦免别人，不存在所谓的先后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怜悯别人，完全是因为上帝先怜悯了我们，上帝有恩典在我们这里头。因此说，当我们没有怜悯别人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也不会再给我们，包括我们能够悔改的恩典，上帝也不会给我们。直到上帝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付出代价。所以约拿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再记录下去，因为上帝没有记载上帝对约拿的回答，甚至没有记载上帝对约拿的是如何的管教的。这个问题留下来了，当时没有回答，但是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耶稣把这个问题又同样的问了当时的犹太人。这个问题也包括着我们今天基督徒，上帝仍然在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怜悯心吗？我们愿不愿意怜悯别人呢？所以当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下一个应用的问题。在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的是，正好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要回到国内去宣教的事情。所以我说的这个应用，不代表着说我对宣教这件事情本身有任何的看法。我所讲到的内容是提醒大家，在将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当约拿说我知道你有这个慈爱的时候，他实际又不愿意别人悔改的时候，他说我要跑到他施。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你对尼尼微人没有怜悯心的话，你跑到他施又有什么用呢？没有对尼尼微人有真正的怜悯的话，你跑到哪里，你对人都没有怜悯。当然我说不是指着我们这次去宣教这个事情，或者是针对我们去安牧的事情。然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我们每一次做上帝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知道我们是有怜悯心，我们才能去做。若是没有怜悯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仅仅是做事，仅仅是一个形式这个层面上的事情，而没有真正关心到别人，甚至是说你只是按照一个教会的日常的事务来去做。所以很多的人的宣教的事工做到最后，今天做明天再去重复很长的时间去做。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习到这种宣教的事工，看到各样的人很努力的去做事，非常拼命的去做事，然而成效甚微。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的人只是觉得说我要去做事，但是你为什么去做事？你到底去做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你要去帮助别人？很多人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去宣教。所以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说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回应，甚至是给当地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的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只要把事情做完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做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若是我们出于怜悯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定是蒙上帝的祝福，因为那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腓立比书二章讲到是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其实这句话非常的关键，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指着当我们说神因为他要救一些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去怜悯这一些的人。我们要去说，我因为我们怜悯这些人的关系，神我愿意被你差遣。所以我的感恩的地方是在于说，我看到咱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还有长老们对中国是有真正的负担，是真正愿意说与这个当地的教会一起，是一起成长。这个所谓的一起那个词一下没想起来，因为当时真道也是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和当地的教会不是简简单单是做一个训练，而是要一起成长，一起在主里不断的长进。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怜悯，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帮助。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我们所谓的帮助别人的话，那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无论是我们去做教会的事工，还是做这个个人的这个向周围的弟兄姐妹布道或者传福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在学生学者团契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若不是出于我们的真正的怜悯之心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是做完了，未必蒙上帝的悦纳，未必蒙上帝的喜悦。虽然上帝可以把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变成祝福，但是可能自己在这个其中就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上帝可能把祝福别人，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要是从内心中间去做，若是疑惑宁可不做。我不是说要劝大家可以懒惰，也不是说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当内心疑惑的时候宁可不做，因为你做的时候也不一定蒙上帝的悦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好，那所以作为最后，我们再有一点，就是说如同登山宝训里面八福所讲到的一样，因为神对我们有一个应许，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必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是指的什么？当我们开始体谅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真正关心别人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约拿说，你是有恩典的神，你是有丰富慈爱的神。所以约拿是把恩典放在前面。同样登山宝训里面八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怜悯别人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也会临到我们。所以在这个咱们现在主日学讲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波阿斯是因为他去怜悯别人，所以上帝也去怜悯他，上帝也去祝福他。这样就是一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 所以也愿我们大家，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这个连续人上面一起来学习，不断的长进，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基督的爱的一个家，一个环境。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再一次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愿你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认识你的道路上竭力的追求，让我们不断的更深的认识你。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成为荣美的教会，能够成为你的身体，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来不断的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环境。谢谢主，也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得胜之名，阿门。好。